各位朋友，这讲书啊叫户门舍家买驴制陶。那说什么意思？什么叫户门舍家买驴制陶呢？他说的是两个愚人的故事。哎，您各位比一比，看看这两位是不是够般配的。闲言少叙，书归正传。说有一户人家，主人呢要外出办事儿，临行之前就把家里的这个仆人给找来了，说打明天开始啊，我要出趟远门，要是快呢，一个月我就回来，要是这个事情办得不大顺利呢，或许两个月我才能回来。我不在家这段时间里，你一定啊要把家给我看好，可别有个闪失，丢点东西啊，失火呀，那就大可不必了。我虽然走了，但是呢我不放心你，临行之前我对你要嘱托两句，你可把这家给看好了，倘乎有个什么闪失，我回来可拿你试问。仆人一听，毕恭毕敬的一躬扫地，主人呢您放心吧，我跟您也不是一年两年了，我就是拿这儿啊当成自己家了，您放心，您在与不在一个样，我呀竭尽全力得把这家看好。我向您保证，您走的时候这家什么样，您回来的时候这家还什么样，您放宽心，尽管安心的在外面就办事儿，这家有我肯定错不了。你要这么说，哎，我这心呢还能放宽点。好吧，那就这样吧。仆人回自己屋睡觉了，主人呢收拾东西也躺下了。第二天呢起了个大早，仆人呢也起来了，给主人做的这个早饭。吃罢早饭，主人要走，临行之前还得嘱咐两句，现在我可就要出门了，争取啊我快点把这事儿办完，我尽快赶回来，你可要记住了，你给我看好家门。哎，另外我新买的那头驴还有那绳索你可给我看住了。哎，您就放心吧，有我在没错。那好吧，主人安心的上路了，剩下仆人一个人在家里，跟主人在的时候还真一样，洗洗涮涮，麻上麻下，又扫地又扫院子，把屋子收拾得一尘不染。头几天呢还真不错，第三天晚上来个人，啪啪一打门，仆人心说这是谁呀，我们家主人出门了没在家呀，把门打开一看，认识，离这儿不远也有一户人家，这户人家呢也雇了这么一个仆人，有时候这俩人啊买个菜呀，或者说干点什么，经常作伴，俩人能碰见。就听这主说，哎，听说没有，邻村来了个大戏班子，哎呦哈，这戏班子的当家花旦长得那叫一漂亮，就跟那画上画的似的，哎呦呵，水灵灵娇滴滴，哎，尤其那俩大眼睛忽闪忽闪，可招人喜欢了。是啊，哎，这戏班唱什么戏，唱什么戏你不得看看，就冲这个当家花旦你去看看，这玩意也值啊，你管他是文戏还是武戏呢，你要去了保准大开眼界。哎，我可跟你说啊，我这就走，要是去晚了抢不着好地方你可别怪我啊啊啊，我走了。说完这主走了，这仆人一个人把门关上，回到屋里可就坐不住了，一会儿坐一会儿站，心里边就长草了，心说来了一个当家花旦，哎呦呵，跟仙女儿一样，这要看不着那我得多赔呀，赶明儿这小子肯定见我就臭吹，说我见着了，那花旦跟我怎么怎么地了，又跟我说话了，还跟我怎么地了，真的也讲，没有的也说，我没去呀，我知道他是真是假呀，回头在我面前吆五喝六的冲把大爷，我丢不起这面子。再说了， 当家花旦，我瞅一瞅，过个眼瘾也是好的。对，刚要走一下，不行，主人临走的时候跟我交代了，得让我把这家看好啊，尤其说了，要看好家门，看好那头驴，还有那绳子，那我就带着吧。想到这儿，来到外面，嘁了咔嚓，嘁了咔嚓，干嘛？把大门卸下来了，又拿那条绳子把大门捆好，拴到这驴的后背上。哎，这回放心了，牵着这头驴赶奔邻村看戏。这一到那儿啊，和大伙儿都觉得他稀奇，心说这主有意思啊，看戏就看戏吧，还牵头驴，这驴身上绑的什么玩意儿啊？哎，这不门板吗？嘿，这是搬家呀，还是给人送货呀？大伙儿议论两句，也没心思瞅他了，干嘛？得瞅那演戏的，都跟人看戏，会一会儿鼓掌，一会儿叫好。这个仆人呢，也看入迷了，接连的跟那叫好。咱简短截说，这戏呀，可演得挺晚，用现在表来说，足足能有3小时，这才演完。演完之后，这一散戏，大伙儿各回各家，各找各妈。这仆人呢也挺高兴，不虚此行啊！你别说，这当家花旦还真漂亮，哎，比我那朋友形容的还要漂亮。你说说这多好啊！带着门板，牵着驴，还有那绳子，三样一样没丢，既看住了家，我还看了戏，一举两得，是一箭双雕。要说聪明，谁聪明啊？天底下最聪明的人，那还得说是我。哎，对，牵着这驴，晃晃悠悠，哼着小曲儿往回走。刚到家门口，一看呀，这怎么了？这大门这块怎么开着呢？啊，又一想，对呀，我不是把这门板卸下来绑驴身上了吗？我这脑子，哎呀，真有意思。牵着这驴进了院了，把门板卸下来装好了，又把驴也拴得了，推门就进屋了。再一看，嘿，那我说怎么的？一惊一乍的。这个仆人往屋里一看，好家伙，屁儿屁儿的东西都翻出来了，满地都是。哎呦，这怎么了？坏了，闹贼了！再一清点。家里值钱的东西被人家洗劫一空，没有了。那我说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您别忘了，他不是把门板卸下来绑到驴身上，然后看戏去了吗？大门敞开，那贼还不进来呀？贼一看，说这家挺好，这不是给我留门呢吗？既然人家那么客气，我也别见外了，拿吧，喝。什么好拿什么，什么值钱装什么，来了个卷包会，这贼走了。他回来一看，傻眼了，哎呦，完了，家都没了，搁这哭吧。简短截说，一个月挂零，主人回来了。哎，这买卖做得很顺利，挣了笔大钱。等回来一看，这仆人呢，坐院里正哭呢。主人一看，哎，你哭什么玩意儿？怎么了？家里失盗了啊？主人一听，什么失盗了？你干什么吃的你啊？我临行之前怎么嘱咐你呢？告你看好家门，看好那驴，看好那绳子。不，你是怎么干的？一说到这儿啊，这仆人不哭了。主人，您冤枉我了。您看这三样都在，那不门板，那不驴，那不绳子。主人心说："这个250缺心眼儿啊，这，嗨，这主人折了半天也没折出来。心里话说，跟这种人呢，那真是对牛弹琴呢。这仆人呢，这心里面还挺纳闷，心说我也没错呀，东西是丢了，可是你没让我看东西，你不是让我看好家门，这门也在。"看好驴，驴也在，绳子也在，其他的那你没让我看，我哪知道啊？ 主人说你个笨蛋呢，留下你看守家门是让你看守好家中的财物，你看个破门板有什么用？可是你怎么跟他讲，哎，他就听不明白。所以这就叫户门舍家遇见的头一个愚人。那位说，那第二个呢？什么叫买驴制陶啊？这驴和那陶器又有什么关系吗？其实这里面有原因。从前呢，有一个婆罗门的法师准备啊进行一个大型的法会。临法会开始之前，他把身边的一个小徒弟给找来了，说你呀，到集市上给我雇一个制陶的陶工，因为法会上啊需要用到一些陶器，你把这陶工给我请到家里来，做什么样的呢？然后我面对面的跟他说，有什么样要求我面对面的跟他讲，这个价钱是怎么回事由我跟他来谈，你呀就把这陶工给我请回来就行了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啊这个老师对这个小徒弟啊不放心，他知道这小徒弟哪儿都挺好，可有一点爱耍小聪明，老是自以为是，觉得自己挺有本事，可是往往呢办了坏事了。因为这场法会很重要，怕这小徒弟把这事儿啊给办砸了，耽误制陶的时间，耽误这场法会，所以就告诉小徒弟说，你呀去把这人给我请来，现在呢这边有事儿，我走不开。徒弟一听把胸脯拍得啪啪直响，师傅您放心吧，这么点小事教我，我还办不明白吗？不就是请个陶工来吗？剩下的事儿您跟他谈，也不用我，只要他是陶工会做陶器，哎，我就把他给请来，哎，就是这么回事。那好嘞，那师傅我这就出门。小徒弟辞别了师傅往外面走，心里话说，我这师傅哪儿都好，老看不上我，老觉得我没本事，其实我呀是怀才不遇呀，明珠投暗，老话说田野埋麒麟呢，我就是啊。我师傅这人呢为人呢就是过于谨慎，你不信着过两年等我出师之后，我到外面闯一闯，干出一番事业来，嘿，我叫他是刮目相看。现在呀他对我有偏见，哎，边合计呢边往前走。正在这个时候，打他身后来了一人，这人呢牵着一头驴，这驴的身上驮着两个大筐，筐里面落满了好些的陶器，是到这集市上去卖陶器的，跟他呀是相同的方向。两个人擦肩而过的时候啊，这小徒弟下意识往筐里瞅一眼，一看呀，陶器啊，我师傅就是请人来做这个的。这小徒弟的本意呢是想跟那个赶驴那人呢打听打听，这陶器是你卖的呢还是你做的呢，你会不会做这陶器呢？倘若你要会做呢，干脆我就别进城了，我直接把您呢请到我家去，这事儿不就完了吗？我还省得到城里挨个去问了，这样呢我走一半路我就把这陶工给请家里来了，既省事儿，哎，又省时间，那我多聪明啊，回去师兄弟面前那么一说，我一夸我也显得我与众不同，哎，对，就这意思。他想的可挺好，可是你倒说句话吱个声啊，给人个思想准备啊，没有。冷锅冒热气抽冷来一嗓子，哎，我是这一哎我说，赶驴那个一点精神准备都没有，心里面怎么合计呢？我呀把这两筐陶器都卖了，卖了钱之后呢，我买点粮食再让这驴啊给我驮家去。正想这好事呢，一筐这一件是多少钱，一筐卖多少钱，两筐能卖多少钱，现在啊这个面是怎么卖，正算账想美事呢，这小徒弟抽冷来一嗓子，哎，我是这一哎我说，这主吓一跳啊，他这一啊可坏了，他手里面还拽着那驴呢， 有绳子，他这一啊一抽冷吓一跳，领不丁一拽这绳子，这驴可不乐意了。这驴心里话说，干什么玩意儿，我给你卖苦大力，你抽冷拽我干什么，你这把我拽得生疼的。这驴来脾气了，一撂蹶子他可坏了，他忘了身上驮那俩筐，筐里面啊有那陶器了，这一撂蹶子可就把筐给掀下去了，两筐陶器哗啦摔了个粉碎，眨眼之间陶器没了，刚才还算美账呢，我卖多少钱，我啊，哎呦喂，我的淘气哟。你说那赶驴的这主能乐意吗？一把就把这小徒弟给薅过来了。哎，我跟你说，你赔我的淘气，这两筐我卖给你了。哎，别，你别拽我，有事说事，你撒开撒开撒开撒开，我告诉你，也得赔我的淘气，你有话说，撒撒撒开。你干嘛呀，你这有事儿说事儿，你揪我他也不起作用是不是，他刚才不已经打了吗，他打了再粘一块也粘不上了。我跟你说点事儿，这陶器是你做的吗，你甭管是不是，我告诉你，你得赔我陶器。我赔你，我问这陶器是不是你做的。不是啊。小徒弟一听这心凉半截，闹了半天不是啊。早知道不是，我拦你这下干什么呢？你这多好，沾包赖了。哎呀，你说你也是，你赶驴，你倒留点神呢。你说你驴给你淘气摔地下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那不是驴给你掀下去的吗？又不是我给你掀下去。废话，你不抽冷喊一嗓子，我能吓一跳吗？我不吓一跳，能拽那驴吗？我不拽驴，驴能生气吗？驴不生气，淘气能掉吗？还得怪你。别，你刚才说那意思怎么的啊，这两筐陶器是因为这驴给打碎的啊。对呀，他这不一掀咵嚓掉地下了吗，你这两筐陶器那陶工得做多长时间呢，那得做好几个月，你看被这驴咵嚓这一下全碎了。小徒弟一琢磨，哎，这话里面可有玄机啊。陶工得做好几个月才能做成的陶器，一眨眼的功夫被这驴给毁了。看来这驴比那陶工聪明啊！哎，这驴真是好东西啊！我师父让我请陶工，我还请什么陶工？我把这驴请回去多好啊！他比陶工可聪明百倍呀！哎，对，就这主意。哎，别哭别哭，我赔你也就是了，我不但赔你的淘气，我还多给你钱。哎，跟你商量个事儿，你看这驴啊太不听话了，拖两筐淘气夸嚓给你卖了，这驴啊跟你犯冲，你也别要了，出个价，连驴连那两筐淘气你都卖我，你看怎么样。这主一想，那你能出多钱让你满意呀、啊、你说多钱。那行，那咱俩谈谈吧。一来二去，俩人把这价格谈拢了，人家高高兴兴揣着钱回家了，这小徒弟呢牵着这驴也回来了。师傅作家还等着呢，其实这个请陶工到哪儿请去了，到陶工的姥姥家去请了，怎么这么半天呢，让你找个人也这么费劲，你说这孩子将来能让他干点什么事儿啊？哎，正念叨呢，嘿，回来了，师傅，给您道喜呀，大喜呀！啊，什么事儿啊？我喜从何来呀、啊？师傅，你看我把谁请回来了？一指那驴。师傅一看，没人啊。师傅，你看这是什么？这不是驴吗？哎，对呀，师傅，这驴就是我请回来的高人。师傅一听，鼻子没气歪，你叫这驴给你踢了啊？这不大白天说胡话呢？这不是驴，怎么是高人呢？哎，师傅，您听我慢慢说呀。这头驴的本事比那陶工强之百倍， 咱就说做那陶器吧。这陶工花几个月的时间做出来那陶器，这驴一下眨眼之间就能毁坏。你说他神奇不神奇？你说他本事大不大？这不比那陶工强之百倍吗？师傅一听，啊，真有你的。不，你这个是怎么合计的呢？缺心眼儿，你都冒了烟儿了；缺心眼儿，你都拔了尖儿了。这是驴啊，它不是人。这头驴它本事再高，它也只能会毁坏东西。你把这驴关屋里，关它100年，它也做不出来一个陶器。你这，成事不足，你是败事有余啊！你呀，这小徒弟呀，本以为能来顿表扬课，没想到被他师傅是大骂一顿，暗气暗憋。其实您看呢，在这个世上啊，也有这种缺心眼儿的人，长期呀、受人的供养，但是呢，一点儿这种成人之美的心都没有，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。有他掺和的事儿，十有八九，哎，肯定得坏菜。但是这种人呢，自以为是。按理说，人家培养你这么多年，人家对你有恩，你应该啊施以回报。结果这种人忘恩负义，自以为挺聪明，常常啊做出来那种啊损人不利己的事情。要说这种人是个十足的小人，有点抬举他了，其实还不够格，严格点说他还不够，倒是啊算得上是一个十足的笨蛋。这个对他的评价那是一点儿也不为过呀。